今天唐牧师要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悔改的见证
啊，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读海德堡要利文达第55问啊，问你对圣徒相通是怎样理解的？答：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在基督和他一切的丰富和恩赐中有份。第二，每一个信徒都有责任随时乐意使用他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好，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圣徒相通？圣徒相通首先是垂直层面的，就是我们与上帝是相通的，就是你与耶稣基督是相通的，你在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丰富跟恩赐中有份，你领受他的祝福。其次呢，当你领受了这个祝福之后，不是说我领受了祝福给我，那圣徒相通是我领受了祝福以后，我随时乐意用我的恩赐，让其他的肢体得益处。所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上帝，你是每一天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领受安慰的上帝。主啊，我们因着你的名要赞美你，因着你的属性，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地上凡有气息的，我们都要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对我们过去一周，信实的带领，求你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奇妙。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跟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跟朋友来彼此问安哈，愿上帝祝福你们。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叫做悔改的见证。这个见证，你知道它的英文叫做 testimony，testimony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 test。所谓见证，就是当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活出了悔改的生命。这叫做我们说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下面一个活动就是感恩节。那感恩节正是我们弟兄姐妹们，你来见证上帝在你这一年之中带领你度过这一年的美好的见证的机会。当然，在这里面有上帝赐下的安慰，也有上帝带领我们的悔改，甚至说上帝管教我们。也许上帝在这一年中带领你度过了一个巨大的艰难，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体会到上帝的见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见证，这是极其美好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近代史，就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人物的名字就叫做张学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应该都知道啊，中国人都知道。不管你是，大陆的还是台湾，你都知道张学良这个人物。张学良啊，年轻的时候，有许多的美好的称号啊，民国四公子之一啊，或者说是民国四大美男子啊，汪精卫也是其中之一了。他呢，年轻的时候，很风流啊。这个风流可不是一个好词啊，叫做声色犬马，也吸大烟， 抽大烟是肯定的，而且在男女关系上是非常的混乱的，以至于当时日本侵略东北的时候，他撤守这个沈阳，那个马君武写了一首这个讽刺诗，叫做《哀沈阳》，他这样子写的哈，他说：“赵四风流朱五狂，赵四小姐，朱五小姐啊，那都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或者我们说著名的名媛哈。翩翩蝴蝶最当行啊，蝴蝶啊，当然也是一个著名的演员，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施入沈阳。他说这些温柔乡把张学良搞的这个，是他埋骨之地，他哪管什么，日本军队进入沈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他当时的状况。但是到了晚年，当然我们都知道西安事变，众说纷纭哈。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在台湾有一次呢，他90大寿，这个有一个盛大的寿宴啊。现在你要上 YouTube 上还有这个采访，你可以搜哈张学良，我是个罪人。他怎么说呢？他是这样子讲，在寿宴的时候对所有的记者说：“我一生对国家跟人民毫无建树啊。”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是一个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我这一生这一切呀，都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以外，没有什么别的。所以你就看到，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见证。啊，虽然他年少的时候，年少轻狂，但是上帝能够带领他透过各种各样的事件啊，你看西安事变以后，他也确实是肯定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跟挣扎啊，带给他真实的悔改。这是上帝所做的。你知道，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啊，实际上你一直读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是一个大的图画，他讲的就是一个救赎的故事。你看，从约瑟刚开始的啊，他被卖为奴。罪使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时候，落到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对不对？他被卖为奴，他的父亲这个忧伤，几乎要死，他的弟兄背着满满的罪疚，这么多年，那一直到现在，他首先在耶稣基督里面，他领受上帝的话语，约瑟他站了起来。接着呢，他作为耶稣基督的预表，他要带领众弟兄来悔改。在这里呢，在前面的2章，他是带领弟兄悔改的过程，在这一章是叫做悔改的见证。我们说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对不对？你说悔改，你说我悔改了。谁知道你悔改没悔改？你说你相信了，谁知道你相信没相信？悔改是有生命的行为流露出来的，就如同张学良他在他寿宴的时候，他不是说啊，你看我多么伟大，他说我是个罪人，毫无建树，这是他悔改的见证啊。那这约瑟的10个兄弟。在这里也经过测试，给出了他们悔改的见证。我们在下一章你就会看到和好。所以，如果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和悔改两方面的哈，那就没有和好。只有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了，相信上帝了。重新有一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才有和好，你的生活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以前哈，在他们 在他们没有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前，他们对这个罪是逃避呀、搪塞呀，直到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这个时候，这个哥哥对父亲，哥哥们对父亲，对这弟弟卞雅敏的态度，就见证了这个悔改。你知道，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就没有真正的和好。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希望把一些问题、以前发生的事情来淡化它，就是不要提了，不要管了，不去解决它。把它埋下去。但是我们知道，这种淡化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好。有时候我们会想方设法的掩埋一些东西，但是你知道，这样子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好。这里约瑟所预表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人物，他要带领众弟兄来悔改。你知道，但是约瑟他是个人，他不知道他的弟兄们有没有悔改，因为没有悔改就没有和好，对不对？所以他会用这样子的测试来测试他的弟兄。在前面一章的末尾，你看到约瑟就给了一个测试，他宴请他的弟兄们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给他这个小弟弟卞雅敏5倍的食物，其他的都是一份，小弟弟卞雅敏5倍。受宠，他的弟兄，你就知道这个时候马上就测试的是什么呀？有没有嫉妒之心？你知道有嫉妒就没有爱，有爱就没有嫉妒，对不对？你如果真正是爱一个人的话，你不会去嫉妒一个人的。在这里，你看到这是一个测试，在这一章当中，他出了最后一道的测试题，就是和好之前最后一道的测试题。题就是看看约瑟的弟兄们愿不愿意担当卞雅敏的罪。你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他无条件的爱了你，不管你的以前的生活怎么样，他都愿意为你的罪而死，他愿意为你的罪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天父上帝就不惩罚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变成了一个，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变成一个小基督。对于我们的这个测试，也是我们愿不愿意以耶稣基督的怜悯和牺牲去对待别人。他要看一看他的弟兄究竟有没有这个真正的悔改。约瑟首先他设了一个局，这个约瑟是很聪明的，我们这个要思想啊。他设了一个局啊，我们来读这个经文。约瑟吩咐加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涤粮的银子一同放在他的口袋里。”加宰就照着约瑟的吩咐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加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当然，我们知道约瑟肯定不会用这个东西来占卜，因为他是相信上帝，上帝是恨恶占卜算命的，所以他不会的，他只是以这个借口来做。约瑟的弟兄这个时候，你知道应该是开开心心的回迦南，为什么呀？本来提心吊胆来见约瑟结果约瑟给他们粮食，宴请他们。作为首相埃及的首相宴请他们，然后又让他们驮得满满的，带着他们的银子，免费送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回去。这是西缅也都重新加入他们，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回去团聚了，谁知道？你知道，突如其来的灾难就来了。 有的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这样，这个灾难呢，是突如其来的，并且你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是如何。但是，当你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一生都在主的带领之下。这个管家呀，追上了约瑟的弟兄，并且指责他们以恶报善。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似乎约瑟完全没这个必要。你想啊，你如果想报复你的弟兄，你就报复就得了；你如果想和他们和好，你就相认就得了。为什么这要转弯抹角，花费这么多的功夫，冒着这样子的风险，还要设局难为他的弟兄呢？你看到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目的，他不是说你得救了，算了，好了，OK，everything，万事大吉，他不是这样子的。你在生命中还会经历许许多多的问题。这个，他的目的是带领你真正认识上帝来悔改。好，我们如果说约瑟，就是这样子，一见到他的弟兄啊，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那你说他的弟兄能经历生命的翻转吗？他不会的，对不对？他可能以前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所以你知道，你生命中你不愿碰触的地方，你来到了信仰面前，来到了耶稣面前呢，你得把你那个伤痛之处啊，重新打开。你不愿提到的，当揭开的时候。然后你把上帝的福音当做药物给抹上去，上帝的福音就会带领你，借着上帝的恩典的药物啊，你就能够悔改了。所以你知道哈，在你的口袋里面呢，如果上帝爱你、拣选你的话，迟早你会发现那个杯子的。因为没有人不透过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的，没有悔改就没有相信，所以如果你是在慕道的话，你知道，上帝一定会揭开你的伤疤，在上面放上恩典的盐，带领你悔改的，因为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相信，约瑟的这个弟弟便雅悯啊。和他的弟兄们要经历这个银杯的时刻，你也要经历。你看约伯，他也经历他的银杯时刻啊。约伯在经历苦难以后，这个圣经里面说在第36章哈，他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绳索缠住，谁呀？人呐。如果被苦难锁住，被这个锁链捆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当你被捆住的时候，上帝啊，就把你的作为、你所做的事情跟你的过犯指示你，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叫你知道哦，原来我们脱离上帝去寻求这种虚浮的荣耀，是一种骄傲，是一种悖逆。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所以苦难艰难呢，是你得受教训的时候，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你看约伯是个义人呐。上帝让苦难发生在约伯身上，约伯在这个苦难当中所体会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在你人生当中经历的苦难，上帝用苦难把你捆住，用他的慈绳爱索把你捆住，也是要把你的罪恶和过犯指示给你，把你不寻求上帝、悖逆上帝的事情指示给你，并指出你的骄傲。吩咐你啊，离开罪孽，转回是叫做悔改。所以耶稣 在克西玛尼园里面，你知道，他也经历这个银杯时刻。当然，他不是悔改，但是他也有杯。他说：“主啊，你所赐给我的杯，父啊，啊，若是能行，就把这杯挪去。那，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后来他的这个，他要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说。父所赐给我的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父所赐给我们的杯，我们岂能不喝呢？所以约瑟，我们看到约瑟的弟兄们见证了他们自己的悔改，这是第二点啊，他们见证了他们的悔改，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样子用他们的行动。来通过这个测试的第六节，加载追上他们，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是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加载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载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把垛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我们看到，诶，怎么？能够看出他们的悔改来呢？他们怎么样子以行动来见证他们的悔改？你看到这里大概是有几个部分啊？面对加载的指责，弟兄们首先宣告自说：“我们是无辜的，并且提出自己无辜的证明。我们不会偷你的银子的。你以前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我们还带回来，对不对？”接下来弟兄说：“你来搜吧，我坦然无惧。你可以来搜，你搜出来的，谁偷的就把他治死，并且我们呢都可以做奴仆，都可以做奴仆。你看到这个都可以做奴仆，这叫做什么呀？一同担罪。换句话说，你搜出一个来，其他的人。”都一起来担当罪孽，所以你知道悔改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呀？悔改的表现，你就是一个小基督徒。耶稣基督为别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一个小基督徒，你也同样替别人担罪，这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见证。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所背的经文里面，他怎么说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你也能为弟兄姐妹、朋友们担罪啊，爱。就是遮掩许多的罪，啊，你可以用爱来遮盖别人的罪。加载怎么说？加载说不需要，偷的人会成为奴仆，也不会致死的。偷的人会成为的奴仆，其余的人都没有罪。啊，换句话说，加载说没问题啊，不会死的哈。第一个是不会死的，啊，谁偷呢？谁就回到我主人那里，做我主人的奴仆。那其他的人，你们还可以接着往前走。 结果当在卞雅敏的口袋里面搜出来的时候，你看到，不是卞雅敏来撕裂衣服，他们所有的人都撕裂衣服，一同回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搜的过程，搜了一个袋子没有，从长到幼，搜了一个袋子没有，搜了一个袋子没有，大家心里坦荡荡。结果到了最后，一下子搜出来了，一下子堕到谷底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发觉没有啊？没有狡辩，没有抱怨，而是撕裂衣服，一同回城。啊，你说这是不是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悔改信耶稣基督了。他们愿意为这个小弟弟来担罪，那以前卖了弟兄的，现在愿意为弟兄舍命，这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见证。他们完全可以，就是说嘛，可以说，哎呀，这个小弟弟真是道德败坏，自作自受。那我们就把这个实事回去告诉我们的父亲就得了。那我们父亲怎么样？那就顺其自然吧，对不对？啊，那没办法呀，又不是我们的错，对不对？我们都尽到我们的责任了，我们把他带过来啊，谁知道他这么贪心去偷银杯呢？他没有啊，他们没有走，他们撕裂衣服，他们本来是无罪的，但是他们撕裂，在圣经当中撕裂衣服是表达哀伤的这个方式。是在承受上帝的惩罚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哀伤，愿意认罪悔改的方式。上帝赦免我们的罪过，在圣经当中有一句非常的好的话，他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乃要撕裂心肠。”撕裂衣服当然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衣服是很贵的。愿意悔改的时候，就把这宝贵的外衣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啊，那个我们现在衣服都很便宜，那个时候外衣是很贵的。撕裂衣服的时候，这是愿意认罪悔改，在尘土中拿尘土来撒自己，在炉灰中哀伤。你看他们发现这样罪啊，他们也没有说约瑟你犯罪。这个卞雅敏，你犯罪啊，拿石头打死，而是说一个肢体软弱，全身都软弱。他们愿意和卞雅敏一同担罪，愿意和卞雅敏一同走过卞雅敏的这个银杯时刻。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说这个怎么来带领一个人认识福音呢？怎么带领人认识福音呢？啊，不是说，哎，你是你，我是我。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们带领人认识福音的时候，不单只是说是这个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他，而是说要舍己，而且带领他一步一步的从黑暗走进到光明的里面去。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做的最美好的见证啊！真正的悔改啊的一个标志，不单只是我们在42章里面，约瑟的弟兄们彼此承认自己卖约瑟的罪，而且呢，就是要在认罪以后活出一个真正悔改的生命，去愿意担当别人的罪。愿意承担起别人罪的刑罚，别人罪的后果，你来替他担当。所以你看到他们的改变，以前呢，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他们卖约瑟的时候，不关心约瑟的痛苦，没有爱，也不关心父亲的痛苦啊。他们在告诉他父亲，他的最爱的儿子被野兽吃了的时候，他们不 care 他的父亲究竟是不是痛苦，究竟是不是忧伤。但是你知道现在就不一样了， 从原来的不 care、不关心，变成了关心自己的父亲和弟弟。第14，所以这个悔改的一个结果就是生出爱来，生出爱来。你得到的恩典越大，你的爱越多，对不对？我们之所以没有那么多的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来思考耶稣基督他为你所做的这个恩典究竟有多大。第14节，你看到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来到约瑟屋里，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开始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表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银杯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这样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们父亲那里去。你看到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个悔改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这句话你要是读创世纪所以一定要读经。你要读《创世纪》，你就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重复。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亚当在犯罪以后，上帝在伊甸园对亚当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上帝对该隐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亚伯拉罕在欺骗了法老跟亚比米勒之后，法老跟亚比米勒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雅各因为信心软弱，逃避拉班以后，拉班追上了，就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哎，你说这个为什么要总问这句话呀？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是要定罪吗？不是，神就是爱。那这句话叫做"呼召悔改"。实际上，别人都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事儿，问你做了些什么事，就是呼召悔改。犹大的回答的意思就更有意思了他不是说，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犹大说："我对我主可以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就没什么话可说了。上帝这个主啊，你已经指正我了。如果这个约瑟是预表耶稣的话，那主耶稣基督啊，你已经在我心里面指证我的罪，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神已经查出了我仆人的罪孽。我们要注意，神已经查出了仆人罪孽。你看那个他的英文是单数是复数啊？神已经查出了仆人的罪孽啊，它是一个复数，他不是说神已经查出了便雅悯的罪孽，他说神已经查出了仆人的罪孽，所以虽然这个罪是便雅悯的，但是犹大他也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犹大想的可不是只是便雅悯，而是说他们当初卖约瑟的罪，他现在在上一次在42章当中他度过了。在这章当中又来了，他说："上帝啊，他是信实的上帝，公义的上帝，他已经查出了我的罪来了。"我们呢，都在这里一同做奴仆啊。约瑟怎么说呀？约瑟说："我断不这样行，从谁手中搜出来的，他就是我的奴仆。你们其余的人呢，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你们父亲那里。"你知道这是一个巨大的牺牲哈。犹大这样讲，这是一个巨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如果不回去的话，他们家里的人怎么样啊？都要饿死的。他们出来买粮啊，十兄弟，家里的骨干，父亲在迦南地年老了，都要饿死的。他们愿意，他们的孩子都要饿死的。他愿意舍命啊，来救这个便雅悯。于是，但是你知道约瑟怎么说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那里，你们都可以走。这个是不断的，加载说过，约瑟又说，你说这不断的就劝你回去，你要是这个悔改的信心不坚定的话，那就说，哎呀，你看我都尽了力了，只是那个丞相啊，他不同意，他回去。对他父亲蛮可以这样子讲的，对不对？他做的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对不对？他在那里做奴仆，是因为他偷了这个杯子。人家那个丞相跟人家那个管家都不断的劝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对，我们都尽了力了，我们劝说了还不行，那怎么办呢？那就算了呗，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哈。这个约瑟，这个犹大在这里啊，他所诉诸的是上帝的公义他说：“按照公义，我们都是当死的啊。虽然这个罪是便雅悯的，但是我们以前也犯了罪，所以啊，按照公义啊，我们都应该成为奴仆。这是诉诸上帝的公义了。”我们知道，在福音当中，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但是呢，你知道，我们光诉诸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啊，那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你必须诉诸上帝的恩典，就是你说你在你的生活中啊，你要信主啊，你要真正来生命有一个翻转，你必须来看到上帝的恩典，还不单只是。诉诸律法，如果诉诸律法的时候，他们都成为奴仆，家里的人都全部都灭亡。你看到这就是诉诸律法的结果，这就证明啊，犹大和他的弟兄啊，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呢，没有办法存留。所以，一个悔改的生命，什么叫一个悔改的生命？一个悔改的生命是诉诸上帝恩典的生命，是求上帝恩典怜悯的生命。一个悔改的生命不是诉诸上帝律法的生命，不是说上帝啊，你就公平就行了，你对我公平就行了，而是说上帝啊，你要对我公平，那我就灭亡了，你就怜悯我吧，你就饶恕了我吧。所以，一个悔改的生命就是诉诸恩典的生命，就是诉诸怜悯的生命。一个悔改的生命也是为弟兄舍命的生命。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接下来呀，面临约瑟的这个审判官的审判，犹大现在呀要诉诸怜悯，而你知道他这个诉诸怜悯呢，并不是说。要挪去约瑟的公义，他不是说，哎呀，你看你就饶了我们，你看我家庭里面上有老下有小，上有80岁的老妇，下有几岁的小孩儿，你就饶了我们一家吧，我们试错了，你就饶了我们吧。你看他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犹大可不是这样子的，犹大呀。在诉诸怜悯的时候，并不影响公义。你看到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怎么样呢？他做的事情说是，我呀，我来替约瑟来做奴仆。你看到我们在最终的可怜，这个约瑟呀，你就饶恕了我们吧。但是啊，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来替这个便雅悯呢，我来替代便雅悯来做奴仆， 让便雅悯和我其他的弟兄都可以回去。所以第18节，你来看啊，犹大哀进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第一开始说我主是一个很尊敬的称呼。他说我是仆人，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不是把这个救恩当做稀松平常，你信主的时候，上帝就是你的主啊，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主你是他的仆人，你要谦卑下来啊。你看到犹大这是怎么样子的谦卑啊？其次呢，他描述了雅各跟便雅悯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他说：“我主曾问仆人，你们。”有父亲，有弟兄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你已经年老，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所以你看到便雅悯哈，他是处在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啊。他说：你看这个便雅悯非常可怜呐，在罪的。”悲惨境地当中，第一个，他母亲死了，这是便雅悯的境况。他母亲死了，他父亲年老了，对不对？他哥哥也死了，所以你看这个便雅悯多可怜呐，而且父亲呢特别疼爱他，特别疼爱他，这两个生命是连在一块儿的。第三呢，就是。便雅悯来呀，是约瑟要求的。第21节，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看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弟兄若不与你们同来，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我们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你看到，他说呀，你看我们把我们的小弟弟带来呀，是出于什么呀？是出于对你的信任。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小弟弟带来了。第四，雅各也经过挣扎才让便雅悯来。并且告诉他的儿子们，如果便雅悯遭害，雅各也不会好死。我们的父亲说：“你们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去。”我们的小弟兄若和我们同往，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弟兄若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得见那人的面。你我们，哎，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下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他已经告诉他们，现在他根据他父亲所说的来做一个判断，就是如果便雅悯不回去，父亲就会有严重的后果。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叫这个 argument，这个所的辩护是讲的有情有理呀，发乎情，止乎理。因此，我们看到，这是。何等的 一种爱呀，他对他的父亲是非常的关心啊。你看到，在这个祈求的言语当中，我们看到犹大现在对他父亲这种深切的爱，没有信主之前，没有悔改之前，不 care；信主之后，在爱里面合一，那个原来啊，父亲跟儿子、弟兄跟弟兄这种四分五裂的关系。在这种悔改之后，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合而为一。你看，他们都团结的站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说，没有悔改，哪来和好呢？你看到他们接受了约瑟对小弟弟便雅悯这种特殊的待遇，没有嫉妒。他们在小弟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挺身而出。也要保护他的小弟弟，然后呢，为他的弟弟来担罪。更重要的一点呢，是这个祈求怜悯呢，没有影响约瑟这个审判官的公义。怜悯是有代价的，要有怜悯，就必须有人付上代价。你要想怜悯一个人，你必须付代价。你看到犹大愿意付上这个代价，32节，因为仆人曾在我父亲为着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爱便雅悯，爱父亲。他说：“我情愿担罪。我已经说了，我以前我说我会做这个中保，我现在我就来做这个保人，我采取行动做这个保人。”我们说这种是真正的悔改呀、啊。我们来思想这个美好的故事，一个和好一家团圆的故事，不就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吗？那个犹大呀，他在这里，你看在这里面有两个人物都预表耶稣基督的哈，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审判官，一个是耶稣基督。犹大是耶稣基督，啊，他是什么呀？他是唯一的中保啊！他站出来，只有他愿意担罪，采取实际行动来担罪。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你这个破碎的人生啊，人与人之间这种破碎的人生，要得以恢复，得与天父上帝和好。那是需要有人付上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你舍命的代价，他为你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好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团聚。我们知道这个和好是。一同的和好是全家的和好，将来我们都要在天家与我们的天父上帝、与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一同住在那美好的新耶路撒冷里面去，新天新地里面去。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已经成为了义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这是无与伦比的爱，这是奇妙的爱。也愿你在悔改之后，能够真正有这个悔改的见证，通过上帝审判官的测试。让我们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你带领我们悔改。主啊，愿你的话语如清泉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的生命跟生活要有一个翻转，就必须来体会你无条件的恩典。在你无条件的恩典当中，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我们的罪，来悔改，来相信你的救赎，让你做我们的保人，好让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悔改的生命。从前都是别人来爱我们，现在我也要爱别人。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